亚洲真理电台，现在播出的节目是每周一故事。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每周一故事，我是嘉波，
我是安琪拉。
我们很高兴又再一次和听众朋友一起在空中分享福音故事。我们借着分享吕怡婷所写的每周一故事这本书，让我们来更认识耶稣所教导我们的一些讯息。上个星期耶稣讲了一个比喻，他比喻说，天国就好像珍宝埋藏在地里，又好像一颗完美的珍珠。那接下来这个星期，我们和听众朋友继续分享耶稣讲的有关天国的比喻。耶稣说，天国就好像一张很大的一张渔网，网罗了各式各样的鱼。现在就让我们来听听今天的福音故事。
有位身材魁梧的年轻人问耶稣说，
师父，您说的天国是真的存在吗？如果天国真的存在，我们又是天主特选的子民，为什么天主会让那些残暴的罗马人压迫我们呢？怎么不快点惩罚他们呢？
耶稣听完之后温和地说，
看你的体格，你是在地的渔夫吧？你去打鱼的时候，总是希望有好的收获，能给家人们过上好的日子。也许你每天撒网的时候都会祈祷说，仁慈的天主啊，请你让肥美又好吃的鱼儿都到这个渔网来吧。
那名年轻人听了耶稣的话，瞪大了眼睛，一副困惑的样子。所有的人也都不知道耶稣的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耶稣笑了笑说，
天主也是这样的，你把天主想成是渔夫，把天国想成是渔网，而人们就好像在海里面的鱼，因为天主的无限慈爱，总是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进入到他的国度。天主只会问你们爱不爱他，爱不爱人，从来不会问你们是不是犹太人，还是罗马人，还是希腊人，因为所有的人都是天主所创造的，都是天主心爱的子女。
耶稣接着问说，
当你捕满了一网子鱼的时候，当中有一些死鱼，或者是枯干的树枝，或者是杂七杂八的东西，你会把整个网都丢回海里吗？还是直到网里都是肥美好吃的鱼才把它留下来？
年轻人回答耶稣说，
当然不会了，只要等到回到岸上之后，大家再把不好的东西挑出来就好了嘛。
耶稣说，
没错，就是这样。天主虽然希望每个人都像他一样爱人，但是我们要承认，世界上有各种不同的人，有人爱人，但也有人不爱人。就好像海里头有各种各样的鱼，有的可以吃，有的就不能吃。没有用的鱼怎么办呢？丢回海里去就好啦。但是在审判的那一天，天使们就会像渔夫一样，把爱的人和不爱人的人分开，将他们心中有爱的人接进天国，而把那些不懂得爱人的人丢进地狱的火里焚烧。 到那个时候，那些不爱人的人只能在天国外边，为了自己过去所做过的恶事生气和哀嚎。你们明白了吗？
众人们都异口同声地回答说，我们明白了。耶稣又说，
你们真的了解我刚才说的话吗？我之所以召叫你们成为捕人的渔夫，是因为我们不是鱼，我们有自由可以选择从今天开始改变自己的行为。你们要去向人宣讲天国来临的好消息，努力让人成为敬畏天主、爱护世人的人，使每个人都能成为天主的子女，等到天国来临的那一刻，都能被拣选而进入天国。今天的道理就讲到这里，你们大家平安的回去吧。各位听众朋友，听完了今天的福音故事，大家是不是觉得很美呢？天国就好像那一张渔网，网罗了世界上所有的鱼，包括一些能吃的，或者是不能吃的，或者是一些其他的海里的生物，它都网罗住了。这样的景象好像非常的美，但是我们回过头来先看一看，我们也听过耶稣讲了很多的比喻关于天国，但是比喻究竟是比喻，它只能表达天国的某一部分，所以并不是只说天国就是那张网。那按照我们的生活经验，今天耶稣讲了这样子一个比喻，天国就好像一张很大的一张渔网。那我们听众朋友或许有些人知道有一种渔网叫做流刺网，那所谓的流刺网呢，它就是在渔船在拖的时候，它把海底所有的无论大鱼小鱼或者是一些海草，它全部把它会刮，所以它对环境某种程度也会造成一些伤害。但是今天耶稣讲天国就好像那张渔网，但是不是说天国就好像会破坏环境一样，所以这边我先跟听众朋友做一些澄清。那天国就好像一张渔网，它网罗了各式各样的鱼。有时候在我们的生活经验当中，我们确实也会看到一些不公不义，或者是我们自认为好像这个人好像不怎么样，好像怎么样会在教会里面或者在我们堂区当中出现。那这都是我们生活上面或者在我们信仰生活上面都会遇到的一些困难。那今天耶稣用这样子的一张渔网来做一个比喻，他说当我们网鱼的时候，我们不会因为其中一两只或者是少部分的鱼不能吃，我们就把整张网丢到海里面不要，而是我们会把它收集，然后收到岸边，或者是收起来，然后到渔船上面慢慢的挑，把不适合的鱼把它挑到海里面去。天国就好像这个样子。那安琪拉，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在你的生活当中或者在你的堂区当中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经验？
其实我们在生活里面也常常碰到这样的情况，像比如说我的同班同学，有的时候我看起来觉得他很讨厌，好像总是管太多事情啊，就叫我们做这个叫我们做那个。可是如果你从另一个角度上看来，他是很关心大家班上的事情，然后常常就会邀请我们去做家庭祈祷啊，或者是什么样的。虽然有时候我们可能会觉得很烦，你干嘛管这么多，但是从另一个角度上看来，他是关心班上的同学，然后为了大家的好处所以才会这样做的。那有的时候在我的观点来看，跟天主的观点来看，这个人是不一样的。
嗯，
因为我看到的只是他的一些的行为部分，但是天主知道他的所有。
嗯，就好像天主也知道我们的所有一样。 或许相对的，我作为那个另外一个同学，可能对方也不是那么欣赏我，因为他讲说，你这个人为什么老是不配合，为什么说这个不用那个不用。所以换言之，可能我们面对人际互动的时候，很多都是相对的，然而当我们面对到天主的时候，那才是绝对的。所以当我们在堂区有时候遇到这类的朋友的时候，有时候或许别人不见得合我意，或者是我不见得合别人的意，或者是我的生活也不见得多么圣善，我们有时候常常会说三道四的，东家长西家短的，这样子批评别人，或者是认为别人的不是。可是今天耶稣在福音的比喻当中告诉我们，我们应该要把我们的心胸放大一点，我们的心胸就好像那一张渔网，能够网罗，能够包容各式各样的鱼，包括能吃的不能吃的，那等到岸上的时候再由渔夫来去挑就好了。那我们就好像那只鱼，那天主就好像那个渔夫来去挑网子里面适合的鱼。
嘉伯，我记得几个礼拜之前我们有讲过柚子跟麦子的故事。
嗯，
那个时候田主人的仆人问主人说，主人，我们是不是要现在把那些柚子给拔起来，免得让他们妨碍到麦子的生长。那我记得神父在说这个道理的时候，他就说，没有错，每个人都很想把那些柚子给拔掉，可是每个人看到的柚子都不一样，可能到最后整片田都被拔光也有可能。
因为柚子跟麦子在生长的时候其实长相差不多，
对，
分不清楚什么是柚子什么是麦子。
是的，所以在这边，然后天主才会等到最后的时候，因为他希望坏人能够回头，就像浪子一样。可能你看到他前面做了很多的坏事，可是突然哪一天恩宠到了，时候到了，他幡然悔悟了，但是你在那之前就先把他给杀了。
所以在我们祈求天主给我们一些悔改的时间的同时，所以我们也要彼此担待我们的兄弟姐妹们。就好像天主经当中的一句话，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当我们不断的祈求天主给我们一些悔改的时间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愿意给我们的弟兄姐妹们一些悔改的时间？因为我们都不是完美的人，我们都只是天国那一张大网里面当中的一只鱼。
这也是所以为什么拣选的工作要由天使来执行的缘故吧，因为天使都是按照天主的旨意去执行这个工作的，他不会因为自己的好恶想说，哎，这个人对我没有用，就把他丢出去。那不过当然还有另一件事情，就是进天国的条件，天国是一个爱的国度，他把心中有爱的人接进天国，但是如果你心中没有爱，没有办法去爱人，对天主对其他人一点用处都没有的话，那么你到时候就会被丢在外面，在外面哭泣了。
安琪拉说得很对哦，天国就是一个爱的团体，我们当中如果没有爱的话，我们也不可能彼此聚在一起，因为耶稣基督把爱留给我们，而且把爱作为我们最高的命令，所以我们才在一起。但是我们也看到在我们社会上或者在我们生活当中，的确也有一些人缺乏爱。安琪拉，我想问一下，那我们怎么样面对那些好像我们看似让我们不高兴的人，或者是甚至一些作奸犯科或者这类的人呢，或是让我们痛苦的人？
我想天主仍然把这些人保留在我们的世界上，可能有两种原因。一种，他当然是希望我们刚刚提到的，希望那些坏人悔改。第二种的话，就是帮助善人立大功。想想看，之前耶稣不是曾经说过吗？他来这个世界不是招义人，而是招罪人。
对，那是因为天主总是给人希望，总是给人悔改的机会。
然后他也说，如果一个人罪人悔改，天上的天使将齐声欢唱。如果没有这些不孝的浪子，那我们就看不到当时浪子回头那个老父亲的喜悦。
嗯，
那我们也看到之前那位犯罪累累的淫妇，可是他最后悔改了，变成一位一生忏悔的圣女。那天主能利用人性的缺点把它变成一件好事，就像罗马人书第八章二十八节，天主使一切协助那些爱他的人，就是那些按他旨意蒙召的人获得益处。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蒙天主亲自招选的，所以天主会利用各种的机会帮助我们走上成圣的道路。
所以当我们面对我们生活周遭一些不如意的事情，或者是遇到不合我意的人的时候，或者是甚至遇到一些恶人的时候，其实这也是帮助我们在修德性立功德。因为耶稣不是说过吗？几十人为了我的缘故而迫害你们，捏造各样的坏话毁谤你们的人，你们是有福的，你们欢喜踊跃吧，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报是丰厚的。所以这些我们生活周遭的一些困难，一些挑战，无论是来自人或是来自事件本身，它本身帮助我们更接近天主。只要我们能够超越它，能够以信仰的眼光来去看待所发生的事情，那这样子就能够帮助我们越来越相似天主，而且越来越接近天主。今天的福音故事就和听众朋友分享到这边，我们下周再见，拜拜，
拜拜。